面前，来到你的宝贵的真理面前。愿意天父你开启我们，你的灵亲自的感动每一位，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被你的圣灵带入一切的真理。愿意天父继续的来使用，来保守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实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创世纪的三十章。那我现在就不能跟这个大纲走哈，因为大纲这个课的这个次数没有办法能够 match 了哈。我的创世纪讲的是最乱的，没有办法这个按照我大纲，但是每一章我要把它尽量讲的多一些。好，我们进入三十章。那三十章呢，接前面的二十九章。那三十章的主要内容呢，还是雅各他自己在拉班的家里面，那上帝怎么在拉班的家里面来塑造雅各？那这是一条线。那被上帝塑造过程的当中呢，雅各的生命被改变，然后呢，上帝也预备雅各将来进入回去迦南地，也预备雅各呢他的这一家将来进入到埃及。那这个是以色列的祖先啊，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后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点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在此之前，上帝一定要预备雅各的生命前面我们讲过，雅各的生命是很聪明，很会抓，很会用手段，甚至用诡诈。然后上帝呢就因为拣选他的缘故会塑造他。那塑造的这个过程要在一段生命的当中才能够实现。所以我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的生命见证献以撒，不是出了乌尔就可以的，不是出了哈兰就可以的，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路，然后在迦南地，后来去了埃及，再回来，经过上帝很长时间的塑造，到了100岁，生了这个以撒。那最后在献以撒的时候，如果按照以撒大概20到30岁被献的时候，那就是125岁左右，所以他75岁出了乌尔。到他能够献以撒到假如说25岁，这当中经过了多少年？50年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开始被神呼召到献以撒经过了50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他比较长寿哈，现在50年我们大概就不太行了那雅各呢，他经过了至少20年的时间在拉班家。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所有的信徒，我们的信心都是从起步被上帝建立，越来越坚固，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可以活在信心的里面。所以被上帝建立的这个过程对每个信徒都是必要的，不管你经过多少时间，但是你一定要被上帝建立，建立好以后你才开始真正有信心。所以那个起初的信心和被上帝最后建立起来的信心，这个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大的。那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才会被它建立起来所以起初的信心，婴孩的信心宝贵，但是呢那个信心不行的，一定要向前走。所以这个是雅各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到了30章的时候呢，又开始很多的事情出来。前面呢雅各已经被拉班骗了一次了，是吧？本来要娶的拉结，后来给了利亚，然后呢结果娶了利亚和拉结两个都娶了以后呢雅各开始受苦了，因为这两姐妹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他们之间会有争斗。那争斗的过程当中呢，那雅各受苦。那这个受苦的过程我跟大家讲，这个也是建立雅各生命的过程我要提一下可能我这样讲不是太准确可以这样说我就用这个词来说，夫妻包括在做太太做先生都包括，你在婚姻当中的难处，如果一方的灵性不好使你受难处，我跟你说也是上帝在建立你的灵命，那个是被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个也是你灵命建立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你作为一个信徒，你的整个的属灵生命被建立，包括你生活所有的部分，教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所有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你都要被建立的。所以雅各呢，他走了这条路进入拉班家，虽然看起来他落入这种的两个太太的这种的痛苦，那这个痛苦的当中也在建立雅各。 建立他的灵命，他对神的依靠，他的信心。那我们从30章你看哈，你看当时雅各的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他解决家庭的问题怎么解决哈。拉结见自己不生育啊，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大家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啊？如果你所爱的太太她跟你说你要这样不然我就死了，那你这样的话呢，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是吧？雅各他不是不给他孩子，雅各他不能啊，他不能把孩子给他，这个他掌管不了。所以当他的太太说，他爱的太太说，如果你不这样我就死，我就死给你看啊，我们中国人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什么情况？那个情况是相当痛苦的。所以雅各呢，他面对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在灵性当中受到冲击，看起来是一种常规的世人的表现，那实际上这个世人的表现的背后都有他一个生命状态一种的展现。那这个展现有血气的部分，有他的灵性的部分啊，有他整个生命状态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拉结所展现的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是一个典型的灵性马马虎虎，然后很受宠的一个太太，当她不得意的时候，她所表现出了一种的反应，到最极端的部分就跟先生说，我死给你看。那这个是很苦了哈，大概是啊，我就说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过去有这个情况，人从来没有改变过啊，这个人性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他就这样一个情况，那不然我就死了。那雅各向拉结怎么个反应啊？向拉结生气 ，OK， 再向拉结生气，那生气他说呢，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大家觉得雅各的反应怎么样？哎，雅各反应怎么样？好不好？对不对？啊？也有说好，有说对的哈。这个做丈夫的是不是有点太保护你自己了哈？大家思想一下，当初利百加不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情况？还记得吗？在创世纪25章，利百加嫁给以撒以后20年不生孩子，然后利百加有没有跟以撒吵啊？你不给我孩子我就死给你看，没有哈。然后呢，以撒也没有跟他发怒啊，没有。以撒做了什么事情？以撒就替利百加祷告，然后就生了孩子。那这是一个灵性比较正常的对的一种的状态，以撒的反应是对的。那如果神没有给他孩子，他就向神祷告。那现在呢，实际上拉结和雅各两个在灵性上都是马马虎虎的，两个都有血气的部分，都在信心上面是可以说是不咋地的，对吧？那拉结，你知道有耶和华，你要不要向神祷告呢？没有，向丈夫吵闹。那如果雅各，你知道是孩子的是耶和华，那你应当怎么办呢？你应当跟太太说，是孩子的是耶和华，你不要生气，不要哭，我替你祷告，是吧？这个才是对的吧，对不对？那刚才那个发怒是不对的吧，那他训斥他，那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见那个灵性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哈拿大家还记得吗？哈拿生孩子，那他生孩子呢，他没有和他的这个丈夫去哭闹，他是自己难受，他就不吃饭，是吧？然后呢，他的丈夫就安慰他，然后哈拿怎么办呢？他自己去耶和华的殿，他去祷告，他跟神求。那这个是对的，这个哈拿的灵性的状态是对的，是好的。所以你从这个比较你就知道，拉结也包括以撒包括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这个灵性都是马马虎虎的，都是这种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被建立，需要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啊。他讲的是对，但是呢那个对不是这样讲，也不是这样做的啊。这个是雅各当时的情况 OK。 所以这夫妻两个这一交手大概在同一个水平上面的一种的交手。好，往下走，第3节，拉结说， 有我的使女毗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啊，似曾相识吧？这事儿谁干的？萨拉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情况，一个灵命的情况。那雅各是聪明人，拉结也是聪明人，又聪明又能干，一个人放羊的。然后呢，又聪明又能干的人，遇到事情来了以后怎么办？啊，靠自己嘛。这就是聪明能干的人，在属灵的这个路上比较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太有方法了，反应太快了，头脑太迅速了，立刻一个招就出来了。使女，我不行，来使女啊。那这个是整个的，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就看整个灵性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没有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的哈、啊，在整个灵性的改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常态，很多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他的这个本身的情况和他在属灵上面的这种的情况之间，那个互动就是这样 ，OK？ 所以他就说使女，好，然后呢，拉结就把他的使女毗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啊，所以雅各呢，也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是吧？他知道有神赐孩子是耶和华，但是呢，他没有说我给你祷告，求上帝赐给拉结孩子。那拉结给他出一个招，说使女，那雅各就说那就使女吧，你只要不哭不闹不上吊就行，是吧？那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呗，啊，所以这个是整个雅各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在整个的这个行为上面都不是在很好的灵性的这个根基上做事情，基本上是血气和人的聪明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展现在我们面前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毗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拉结说，神伸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大家觉得这个拉结的这个评价，他的反应是不是对的？啊，这事儿跟神有那么直接关系吗？神是这样给你伸冤吗？是吧？所以呢，我就说哈，这个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自己做了一个事儿，可不要轻易说那是神做的啊，大家要小心哈、啊。神成就了这个事情，真的吗？那是神的心意吗？虽然他成了，那是神的心意吗？不一定吧。那你要看是不是在神的真理的层面，是在信心的层面成就这个事。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啊。所以拉结这个时候他说神做了他的事，听了他的声音，那这个和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啊，神允许啊，那并不是神要给他伸冤，神从来没有用这个方式给他伸冤啊，这个不对。那他听了我的声音，拉结也没跟神祷告，他出的主意就这么干了啊。 OK， 好了，叫但，但是什么意思？伸冤啊，伸冤这个意思。好，第七，拉结的使女毗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啊。所以他这个生孩子啊是得胜的，要跟他姐姐比赛生孩子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种的反应啊，在这样一个婚姻的结构的里面啊，然后在灵性的这个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个反应啊，这个是拉结的情况。好了，那我们往后看看利亚。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那利亚也这么做。那这个利亚的这个做法呢，是回应啊，是回应，他不是起初要这样，看着妹妹这么干，那他也这么干啊，这个也是彼此的互相的影响啊。所以要这个要小心哈，要小心哈，不要人家这么干我们就这么干哈，就小心哈。我必须要讲，这个时代有很多的问题是错的啊。我们那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参加一些所谓的宗教的活动，基督教的活动，他们搞什么筹款参会啦啊，搞什么义卖啦，搞那些东西，我跟你说那是世俗的东西。虽然大家都去做，那我是有立场的，我对那个事情我是相当的反感的，我可以这样说，我宁可我到你教会去，你给我一个点心一杯茶，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你，你不要去搞那种参会，搞那种筹款的东西，到外面去花那个钱，我完全反对那样的做法。但很流行， 所以大家就跟啊，跟得很厉害。那这种动作现在在北美洲很多的啊，教会搞这个事情，这是社会搞的，搞这个拍卖，搞筹款参会，这是社会的行为，他们要弄钱嘛。现在也侵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随便跟风的啊，这个是一定要看清楚啊，我们在属灵上看清楚，不能随便跟风，对的错的要看清楚。所以雅各呢，利亚呢，他是属于跟风，他这样干他也这么干，他做的也是不对。 OK， 西帕给他为妾，那利亚的使女西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啊，取名叫加德。十二节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他说我有福啊，这个众女子都要说我是有福的。那在这个里面你看哈，利亚虽然这么做，但是他并没有把他生孩子呢和相争和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联系，这个他没有啊。这个拉结是有的，神给他伸冤，神让我相争得胜啊，这是拉结，但利亚没有啊。这个方面从这个整体来看，利亚的灵性要比拉结好的啊，要比他好啊，所以他虽然是受欺负，但他灵性还是比较好，比拉结好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后面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啊，便往田里去寻见风邪哈、啊。就前面这个情况大家要知道哈、啊，在整个这个过程的当中，你看似啊，这个生了那个生了，这个孩子那个孩子，从我的观察来看，雅各是挺痛苦的，雅各是相当痛苦的，被这两姐妹两个妻子是这样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那雅各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这日子是不好过的，是吧？你跟我使女生孩子，你跟她这样，跟她这样，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的啊。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雅各的经历。那这个过程里面雅各也是被熬炼，割麦子以后呢，流便啊，这是利亚的大儿子啊，往田里去寻见风邪哈、啊。风邪大家知道一下，在那个时代，这个风邪被相信是催产的，就你吃了风邪以后帮助你生孩子。那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不知道啊。但那个时代他们相信这个风邪呢，你吃了以后可以帮助你生孩子。啊，就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呢流便呢求了以后就给了他的母亲利亚。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哈，风茄是一种植物啊、它有一个叶子，下面是主要它那个根系很大，好像土豆了地瓜一样的啊，像人参啊，它的主要的这个那个东西是长在地下的啊，有一个形状像人的形状长出来的那个果实，像人一样的，看起来人参哈、啊、我们中国叫人参，应该不是人参，叫风茄。然后那个东西他挖出来以后呢，就觉得吃这个东西就会生孩子啊，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好，那拉结就对利亚说呢，请你把你儿子的风邪给我些，要风邪了。利亚说呢，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啊，你又要夺我的儿子风邪，儿子的风邪吗？这个话也是没什么道理哈。啊，这个丈夫也不是他夺的啊，本来这个情况是他爸爸做的事情。OK。拉结说呢，为你儿子的风邪，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可以这么说哈，可能有相当长的阶段，拉结呢就把雅各霸住，所以利亚呢就没有机会和他接触。生孩子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那是他的丈夫，然后他的妻子呢和他就没有机会接触，那这个也是蛮残酷的一件事情。所以拉结呢他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这个雅各霸住。那这是一个困难啊，这利亚是比较痛苦的。然后呢要用风邪啊买丈夫啊，就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情况啊。OK， 好，十六节，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的儿子风邪把你顾下。这个妻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OK，然后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我价值啊，因我把我的使女给了我丈夫啊，那个价值叫位置啊，给了我一个这个工价，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十九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后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第六个儿子啊，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希布伦啊，这是 十二个支派当中的每一个儿子。后来又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神啊，这个是利亚就结束了他的生产啊。到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那这个是才是真正的神在这个事情上做了，应允了他，使他生育。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上帝呢啊对这个利亚的和对拉结的这种不同的作为，也可以说对于雅各来说都有不同的影响的。对雅各整个的跟神的经历，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过程都有不同的影响。 OK， 所以这个是这样。二十三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啊，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增添我一个儿子。那这个里面我稍微提一下哈，关于生孩子的事情啊，生多生少或者生不生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些姊妹是单身的，那我在厦门家庭教会有几个姊妹是单身的。那在过去的年代和现在的年代有不同的。在过去的年代呢，他讲到你生养众多，那个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指以色列人，那以色列这个民族生养众多呢，因为他是神的选民，说他生出来的人呢应该是属于神的人。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对世人说你要生养众多，没有，他是对选民这样讲的，你生养众多。然后呢这个生养众多呢，还有将来上帝在救恩的当中，在永恒当中，他要拣选的人最后成为他永恒的儿女，那这个和多也是有关系。那这个事情呢就不绝对，特别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他特别讲到，他把这个圣经旧约的那个预言说，那个不生养的比生养的有儿女更多。那他在说什么呢？真正神要生养的儿女是属灵的，有永恒生命的，那个才是神的儿女。有肉身生出来将来下地狱的，那个不是神的儿女的。这一个点大家千万要看清楚啊。那真正属神的儿女是生出来以后属于他，将来得到永生的，这是属他的。否则的话呢，生再多也没有意义的啊。因为我听到有一些人就说，我们要跟穆斯林比赛生孩子，他们生七八个，我们生一两个不行。这个我不同意的啊，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一定是生出来的是属灵的儿女，他的的确确得着了耶和华的救恩，有永生的道路，那这个才有意义。生了七个八个没有得救，我跟你说那痛苦死了，非常痛苦。你作为父母，如果你知道你是有永生的，你的孩子没有得到永生，那种的痛苦是不得了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我孩子没有得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了，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因为那是将来永恒的一个结局的，那个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角度啊。所以我前段时间有些人他就说多生孩子，我就不同意了。我说生养众多不是这个含义啊，不是这样。那重要的是属灵的儿女，那这个是角度。那当时那个年代，雅各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上帝的这个应许的框架的里面，所以那个多呢和这个之间是有联系的。那如果没有在这个应许的框架的里面，那个多就没有直接的意义。那这样我们了解吗？啊，这个是重点啊，生孩子多少的问题。所以呢，没有生孩子也没有关系。那保罗没有生孩子的，他没有后代的，没有问题啊。那很多有孩子的你就知道了，养孩子容易不容易啊？啊，养大成人，最后你确定他走永生的道路容易吗？我跟你说，我不生，我很想生，生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干嘛自讨苦吃呢？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你有这样的 impact， 你不单是你把他养大成人，你还要考虑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那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作为父母啊，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啊，当时旧约的时候和现在的年代，保罗所讲的那个生养众多的那个根基，属灵的儿女，那这一点上我们要抓住。Okay， 那这个就清楚哈。好了，往后面看。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 我要回我本乡本土去。那雅各要回去了，他觉得在这边的时间应该是到了哈，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OK， 那这是雅各他要回去了，他觉得在这边他已经待了14年了啊，雅各利亚这两个全完成了。他说呢，你为了利亚服侍我7年，然后呢过了7天我把拉结给你，你再服侍我14年啊，到时间了。那到了，到了以后呢，雅各就跟他说，这时间到了，那你得放我回去了。那拉班对他说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啊。这句话怎么样？拉班这个算盘厉害吧，他连这个都算出来了，是吧？那他确实是他非常确定，因为雅各在这边，所以他很多的这个丰富的物质是因为神借着雅各赐福于他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哈，拉班啥也没给他，在他做了14年的工，除了娶了两个老婆、两个这个使女以外，雅各是一无所有的。那14年的工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跟你说啊，任何一个人都苦死的，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老丈人 ？OK， 这个也太狠了。所以这个是雅各，为什么要走？因为再继续下去的话，变成他完全是白做苦工啊。他也知道拉班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你跟他没有好果子吃的，他就一直收刮你的。那这个是雅各他要走的。我跟大家来讲哈，这个雅各跟拉班这种的感受我都有过，我都有过啊，不多讲哈。那到时间神会放你走的啊。然后拉班他知道，所以呢要留他。28节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哎，谈工价拉班好像都很讲理，实际都很不讲理。29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在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大发多啊，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为自己兴家立业呢？自己啥也没有啊，这个是做了14年。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好了，谈一个条件，你啥也不用给，14年白做。所以现在雅各的情况基本上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原来他是什么？他用手段去抓，对不对？他去骗了这个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把他福分也骗来了，是吧？很会抓，很会算计。结果在拉班面前，他根本算不过拉班的，既没拉班会算，也没有拉班手黑，就基本上是被他弄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情况。那我相信这个过程的里面，雅各的生命也会被改变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事情我相似的我都经历过的。我就说，上帝曾经治我的舌头，把我放进公司治3年半。我当时是看着这些经文走过来的啊！我就是看了这些经文，我就知道哦，原来我是被这样修理啊！我都知道，那这个是过程。在过程的里面，雅各的生命在改变。他改变以后呢，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去抓，他不单是抓不过他，也透过抓不过他以后呢，他也开始学习在神面前有一个改变，就不要再去做抓的行为。那这个是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被他制服了，结果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再发挥他的那些的这个诡诈，不是。在这被上帝修整的过程的当中，也是生命被改变的过程。但如果没有力度，没有办法修整过来的，非得上帝放一个对头在你身边修整你，到一个地步你服了，被修过来，那生命才会改变啊！当然你们不一定都要经历雅各哈，那我的经历你们不一定也要重复啊。我比雅各经历的少多了，但也被上帝修理过。那这个过程是生命改变的过程啊，都不是日子不是白过的哈。这过程的里面，就这条线啊。大家一定要了解，雅各这条线是被上帝拣选以后， 他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他怎么恩待？那雅各就被神从母腹里拣选了，拣选以后他怎么恩待他？是这样恩待的，这个恩待包括什么啊？包括修理啊！大家记得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那叫什么？神管教他所爱的，并且啊，给他所收纳的儿子糖吃，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上帝是这样做事情，所以他拣选他，恩待他，他是这个方式。那这个方式推动方向是什么呢？他的生命被神塑造，被神改变，这个是雅各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到了十四年，他在跟他讲，在谈价钱的时候，实际上雅各已经向后后退了不知道多少步的，一路向后后退，不知道退了多少步的啊。就像我最后一个工作，我离开的时候，我是公司第二大股东，那我对那公司的作为我不太能够接受，我觉得对我将来的服侍不好。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一分钱都不要，你要给就给，你要不给就不给，我不争股的。现在公司在这边还是不小的公司，我就不要，我就离开了。那最后给我一点点钱，你给我多少是多少，重要的是你要签字让我正式的离开，我和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要的。那这是一个过程的变化啊，这个过程的变化是这样。然后呢，三十二节，我今天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那这个价钱是怎么样呢？在当时的羊群的这个里面啊，在中东那个地方的羊群，它是有些混杂的，那有一些呢是有斑点的，那有这个条的，那斑点和条的羊呢，这个量是少的，不多的。然后呢，雅各跟拉班谈的生意就说，这群羊我都放，那现在斑点的呢，这是属于我的，我还给你放。然后呢，按照正常的放羊的话呢，它其他的纯色的羊呢会繁衍，会很多，那斑点的呢，有条纹的也繁衍，然后最后这个斑点和条纹是我的，这些都给你，就是这是我白给你做的，那些是我的啊，这是一个雅各谈的一个价钱，一个 deal， 是吧？我做这个事，那这个斑点的，这些我的，其他是你的，可以说是少的是我的，多的是你的，大概是这个意思。OK， 谈了这个价，然后三十四节，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三十五节，拉班动手。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放拉班其余的羊。这是什么情况？哎，这是个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说，可以啊，你要有斑有点的，我可以，我们就谈定价钱了。然后他把有斑有点的全部挑出来，留下的全是纯色的羊，然后生出来有斑有点的全是你的啊！这个价钱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欺负人欺负到死了是吧？欺负到家了。因为他这个繁衍的话呢，有斑有点的羊，他和其他的羊交配才会有这个延续嘛，是吧？他有这个基因向门延续嘛？那他把有斑有点的全部挑走了，那你剩下纯色的，那还怎么出有斑有点的？哎，拉班狠不狠啊？所以我跟你说，雅各在拉班家被他欺负死了，就欺负到这个地步，可以吗？然后为什么隔三天的路程啊？啊，让你没有机会，让两个羊群没有机会碰面，你想有碰面不小心交配的可能性都没有，隔三天的路程全是纯色的羊，你生去吧，看你能不能生出斑点，生出来全给你，行吗？所以呢，这个雅各被拉班整死了，上帝允许雅各这样被拉班整，塑造他的生命，塑造他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功课。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你真的要牧羊的，你真正要知道那是你的家产，然后摆在你面前是这种的工价，怎么看？OK， 好了， 雅各有办法。雅各什么办法？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树枝、浆皮包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它这个叫什么？这两个字怎么读了？我都忘了。啊，让他们配合，羊对着枝的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哎，这个行吗？能这样吗？这个白色的羊，然后喝水的时候，你把那枝子呢，把它剥一剥，然后有纹了、有点了。插在那边，它一喝水一交配就出来有条有纹的，这个可以吗？这个是画漫画吧，是不是啊？自己骗自己吧，怎么可能啊？那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这个是雅各他真正走信心的路了，他真的是走信心的路。到后面他讲到说，神在夜里面启示他，神出手来救他，他真的是靠着信心的。一点招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所有的可能性被剥夺的一干二净，这个是你建立信心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起步啊，各位啊，你建立信心的起点在哪里啊？重点在哪里？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给你剥夺的一干二净啊！我们中国人经常流行叫做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啊，啊，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把你的可能性全拿走，那你凭什么？你唯有凭着信心。那这个是必要的建立信心的过程啊，也是很好的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未必呢，我们要像雅各这样，但是有一个心智，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如果你不为我的缘故舍弃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是一种的心智，你不一定要完全舍的，但那种的心智是建立你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要有这个心智啊。这个心智呢，我曾经立过的，舍弃。当时我给我的感动就是舍弃，舍弃以后过了好多年，我看见我舍弃的那个结果，确实因为舍弃缘故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我要为那个事情付代价的。但我知道我那个舍弃是对的，尽管我继续付那个代价，我也要舍弃。我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我看见了，那今天有了，我知道我的舍弃没有错，虽然有这个代价没有错，我继续舍。所以这个是在神面前的你的信心的这一个建立的过程。这个信心就是当你没有指望的时候，怎么样有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罗马书第四章。当你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个就是信心啊。所以这个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他的信心的道路。好，四十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们和拉班的羊混杂。到了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是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了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啊。那这个就不是用诡诈了，这是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那是这样做成的，肥壮的就归了雅各，瘦弱的就归了拉班，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事情。神在这里面会掌管那个公平的，神在那里面说给雅各产业会给他的，但是不是用人的手段，是神自己做的。那这个是瘦弱强壮这样子一个分别啊，这个是雅各啊。在这个里面我稍微讲一句吧，放胆讲一句吧，上帝给西番教会的羊是比较强壮的，我可以这样讲，我不说别人瘦弱，但是给西番教会的羊是比较强壮的。那这个是神自己做的工作，他在这个里面要把真正属于他的人带到他的里面啊，这是重要。43节，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好了，雅各开始有产业了。那这个是30章， 整个信心的这个过程所走过来的。我们把三十章的这个思考题过一下，我看我今天又讲不到后面一个。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上一课的哈，上一课的思考题我们看到了哪里呢？第四题吧，我们看一下第四题哈。拉结和利亚为何会叫使女是雅各生子？如此行是上帝的旨意吗？不是的哈，这是出于人的，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呢，也成就了雅各的十二个支派，这个是，所以从全然的掌管是，但从上帝的心意不是，但上帝的旨意是这样成就的。我多次讲过，虽然我们软弱，上帝会在我们软弱当中去成就他的旨意，但不是意味着我们的软弱是对的，我们的软弱就等于神的旨意，不意味着 OK， 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区别。第五，雅各在拉班家辛苦做工14年没有工价，神为何允许拉班苦待雅各？那这个允许是塑造雅各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雅各如果不是这样被拉班塑造，那个老雅各，那个到处抓的行诡计的雅各，他改变不了。所以上帝知道，给他设计好了，创世之先就设计好了，这个拉班就是为他配的。到最后你到拉班那儿去给你上一课20年，所以是上帝做的事情啊。神从起初看到末了的啊，也从一方面看见神的作为，也一方面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的恩典在这里面都有。好，第六，雅各因何可以用树枝决定羊的生产？是神要他用法术吗？这不是哈，神的应许，那个树枝只是一种的表象，但神应许他这样子可以，那这个就除了雅各可以，任何人也不行，是吧？其他人都不行了。那这是神用这个方式啊，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后面的这个填空题哈，第四个，人的软弱会有错误的选择，人的软弱会有错误的选择的哈，因为软弱你的选择可能是错的，神的能力会有什么对的结果？那个对的结果是神的能力成就的，并不是我们选择的，我们选择是错的，但神的能力可以成就。那这个里面神的能力在上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自己软弱，一方面相信神的能力全然的掌管，你尽心尽力在神面前，你就必得恩待，这个是我们守住 OK。 第五，上帝会拯救罪人的生命，这是第一个起点啊。上帝会什么？塑造罪人的生命，或者要改变罪人的生命。上帝可以救所有的罪人的，这一定的，他的能力，但他救的人他一定会塑造他，一定会改变他。那被他救的人，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塑造，他的改变。如果没有接受他的塑造，没有接受他的改变，到一个地步上帝会弃绝的。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要知道的，没有信主没有机会的，有信主我就说有100%的可能性，我叫100%的可能性，他会塑造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脱离那个罪人的状态。但是我们一定要顺从他，信从他，接受他的塑造，接受他的改变，那个才是真正得救，否则是没有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雅各是上帝拣选他，他是坏人，但是呢上帝拣选他会塑造他，把他塑造成神所喜悦的，变成个义人啊，这个是神的工作。好，第六，神的旨意不用人的方式成就，神的塑造会用人的方式成全。那他的旨意不是人的方式，他塑造会用神的方式，会用人的方式啊，用这个枝子啦，用拉班呢，他会做这个方式啊，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好，我们就赶下一课吧哈，我这个一直拖的比较多哈，赶下一课，能赶多少算多少。下一课呢，到31章啊，31章、32章啊，我们能讲多少讲多少哈。那31章呢，前面雅各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开始有家产了。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所以呢，雅各拉班厉害，拉班的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这一家的父子都很厉害， 啊，这个是情况。然后第二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那脸黑下来了，啊，越看你越不顺眼了。这家伙，原来不想一个羊都给你的，现在你弄了这么多羊，这哪里受得了啊？这个是这个罪人啊，得了再多的好处他都不会满足的。所以拉班没有被神拣选，他就活在那种罪人的状态，他想去搜刮别人，别人得到任何的一点东西他都会嫉妒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罪人的状态啊。这是拉班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到时间了，那这个时间就是20年，已经过了6年，20年的时间。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啊，那这个气色不好啊，搞不好雅各会被他们杀了都有可能的，所以已经有生命危险啊，所以这个情况上帝让他离开，正是到了时间哈。好，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的父亲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的父亲。那这一段话哈，现在雅各所讲的这段话是一个异人所说的话了，他整个的这个内涵，他的表达，那种对公义，对他做的事情，对神的认识非常好了，和他在伯特利的时候跟神说，你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啊，将来平安的带我回去，我就认你是我的神啊，那个是一个最起初的一种的信仰的情况，到了这一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雅各呢，他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到亚伯渡口又有很大的一个飞跃啊，所以他往后期积淀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他的灵命的成长是非常快的一个成长啊。所以前面那一段的积淀是重要的，除罪那个过程，除了一段时间以后，神会让我们的灵命会比较快的成长啊。所以这个线路是这样的啊，所以前面那一段很长时间的 ，OK。好，他讲到神与他同在，然后呢，尽了力服侍他的父亲，没有欺哄人，他也没有亏负人。然后第七节，你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那这10次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10次哈，我们看了几次，但那几次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拉班改工价这个力度都是那个力度的，那另外那几次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想想哈，就单单那一次把羊给你这样改一次的话，那这种改工价可不是一般的改，每次都是要命的。所以雅各呢，在这20年啊，后面包括后面的6年，被这个拉班真是弄惨了啊，10次改工价啊，他没有讲这个内容 ，OK， 反正那个力度是这样。然后呢，后面他讲到这个羊的问题，到第10节，羊配合的时候很重要的哈。第9节，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夺来赐我，不是他用自己的手段了，不是用红豆汤骗长子名分了，不是，是神把你父亲的本来是应当属于他的被他骗去，他把他夺回来。所以羊配合的时候梦中一看啊，这个是看见有文有点的啊，有话文的。11节，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他说，所以这个是雅各在这个过程，在他被拉班欺负，在他自己跟随神的过程里面，他和神有很多的互动的，这个是他描述他之前和神之间的互动啊，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神在他梦中对他说的话和他这些的经历啊。13节，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的柱子，我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啊。所以雅各呢，就把神和他的互动和他爸爸的情况，拉班的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14节，拉班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啊。那这两个姐妹虽然彼此为敌，但是还是共同啊一致对外的哈，嫁给一个老公，然后呢看见他的爸爸对这个丈夫实在是欺压的，这个简直是太可怕了，那他对女儿也是实在看不过眼，况且的话呢，他自己总要独立的生活，那这老爹是这个给他的丈夫全都搜刮的这个程度，这两个女儿也受不了啊，所以他们也在 支持雅各了，那没有任何其他的话啊。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那这个拉班他女儿对他的反应，他就是卖我们的，那就是嘛。干七年娶了他，全部是把这个雅各的工价全部拿去，雅各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卖女儿嘛，没话说嘛。所以他这两个女儿描述的也是对的。好，十六节，神从我们父亲夺来的一切财物，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雅各自己要走，两个妻子跟他都同心了啊，准备要逃跑了。我们把这个后面几节完了吧哈。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啊。那这一节稍微讲一下哈，拉班呢，他知道耶和华，他也拜神。那这个神像哈，如果你看英文会比较好一些，中文你看不出数哈，它叫做 gods， 小写的那个神，然后是复数的。所以拉班有很多的神像，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所以拉结偷了一堆的神像啊，有多少个没有说，但是复数的很多的神像。所以整个拉班的这个信仰啊，不是一个纯一的信耶和华，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厉害，让我发财了，那是你的神，我其他神照拜。那这是一种的所谓的知道耶和华，但不是真正敬拜耶和华的情况，这个情况很多的，不少见。 OK， 然后呢，拉结和他爸爸的这个情况也相似，他知道了这个雅各所拜的神，他也去偷他的神像啊，所以这个妻子这个灵性真的是马马虎虎的哈，啊，马马虎虎。所以这么一个情况，他偷了他的神像，然后呢，二十节，那这个偷神像雅各不知道哈，所以这个太太太聪明了哈，做了事情丈夫是不知道的，各位做太太的哈，不要那么聪明啊，做事情最好让丈夫知道啊，这个不然的话可能会捅大娄子啊。那这个是问题啊，不知道。然后呢，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了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所以这个雅各就跑了啊，跑掉，完全的跑掉。那这个是当时的雅各去了以后二十年，现在逃跑啊，以逃跑告终。那接下去的我要在下次再讲了啊，不能讲了哈。那下一次呢，下个礼拜我要去美国啊，讲退休会，所以五六日我都不在。那要等到七月份，我就争取把这个31和32这两章讲完哈。那这个是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里面有没有一个题配这边的哈，有一个题是配这边的。好，有两个哈，两个是配这边。第一个哈，上帝可以行神迹叫雅各得很多羊，却为何允许拉班苦待雅各？那这个问题有点相似哈。那这个苦待的过程和让雅各得羊的过程，是上帝做的事情的，我叫做 whole package， 是一件事情的几个方面啊。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一件事情的里面有几个方面上帝要做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有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他让雅各能够得到他要得的这个财物，因为将来他要回去迦南地，他需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也需要拉班修理他，两个都要。所以呢，他就把他放在拉班那边，用这种方式让他得羊。还有一个，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让雅各经历神啊，这是不可能性这个里面所产生的可能。那这个是雅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建立的这个过程。所以仅仅这一个事情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包含在这个里面啊，一个事情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允许他苦待。第二，拉班知道耶和华为何家中还有神像，拉结为何偷取拉班的神像啊。我就说拉班这个人他实际上和谁有点像啊？大家还记得那个我讲过那个哎呀，这脑子，这个那个先知哈兰啊，那个巴兰哈，我讲过巴兰。那拉班的情况和巴兰的情况挺像的。 那拉班和巴兰呢，他们当时住的地方也很近，都是在这个当时的乌尔在上面一点哈兰的那个附近的。因为亚伯拉罕从那边出来啊，他们这边住了好多年，那个地方的很多的人知道耶和华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被耶和华所拣选，他们也不是拜耶和华独一神的，他拜很多神啊，这个是当时那边的情况。所以拉班呢，他这个情况呢就是那种异教徒，也知道有耶和华，然后知道耶和华也厉害，然后也拜其他的神，就这么一个情况。那拉结呢也是受拉班的影响，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当时呢雅各那家的一群人，他们在拉班的那个家里面生存，包括雅各的太太拉结，他们的信仰的情况也是马马虎虎的。那到什么时候呢，他们以后到了事件，到了事件地以后，他们在事件有一个问题，然后雅各才做了那件事情，让他们把所有的神像全部埋掉，是在事件那边。所以在拉班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家族包括他的那些儿子们，在敬拜独一的耶和华这个事情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没有啊。所以呢上帝拣选雅各在做这个事，他的家族在拣选的里面，但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还在路上啊，所以会有这些的情况出现在这个里面。 OK， 好，这个里面呢我做一点点衍生哈，需要做一点点衍生。我们很多信徒哈，这个华人信徒信主了，那我说华人信徒很多信主呢，功利情节迷信主，迷信情节功利主义，以这两个为起步的。所以信了主以后呢，实际上他敬拜这位神，他心里面还有其他的偶像，金钱啦、名誉啦、个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追求啊，那还有很多的那个 gods 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那些的小神。那什么时候能够把那个些小神全部清除出去，那个是建立信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点的。那如果那些的小神还在这个里面，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敬拜那个纯一的独一的耶和华。那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过程走的啊，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但这个方向大家要清楚，你需要走这个过程，你要回去要省察自己，你那个内心深处，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个 guts， 还有那些小神在这里面，还是你已经把它全部除干净了，你拜独一的耶和华，他是你的一切。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哈，我先同意有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你要走过去啊，这个是这一点我想稍微提一下的。好，我们过四考题哈。第一个，上帝用能力叫信徒得福分，上帝用能力叫信徒得塑造啊。所以每一个信徒哈，上帝塑造你，用他的能力塑造你，那你一定要接受他的塑造，你一定要被神塑造过。我特别要提过哈，你一定要被神塑造过的。如果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你从来没有被神塑造过，我会对你的信仰打一个 question mark 的。真的，我以我做牧者的，我对信徒我要观察你的生命状态的，因为这个状态和你将来的得救紧密相连的，我要对你负责的。那你到底有没有被神塑造过，你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改变过，这个很重要，在你整个生命的过程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他的能力会塑造你 ，OK， 被他的能力塑造过，那这是一个部分。第二，正确信仰是敬拜赐永生的神。啊，正确的信仰，你所敬拜的是赐给我们永生的，这个是真正你所敬拜的对象，那个方向是这个。错误的信仰是敬拜赐什么神？是好处的神，你只有今生的好处的，那个信仰是错的。啊，如果你的信仰的里面没有那个永生的盼望，你大概只是为了今生好处活着，我跟你说那个信仰是不行的，是错的，你要向着方向走，到一个地步我跟我的神走永生的路，这个是你信仰能够建立比较清晰的，然后你凭着那个永生的盼望做神的后嗣，提多书啊，第三章，那个是你真神的后嗣，我心里面盼望的真的是那个永生神所赐的，这个是一个角度。好，我们就到这里哈，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我再过一个礼拜以后我再讲后面的这个内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打开圣经看见雅各的经历啊，看见雅各在拉班家的经历，看见上帝你如何用拉班这样一个人来塑造雅各，我们就知道你所拣选的人你必定会塑造。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要求神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同样的知道你如何用另外一个拉帆来塑造我们内里面的那个雅各的生命，好叫我们自己也被你更新改变，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义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